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知道，在去年六月，西安宣布打算要花380亿来打造阿房宫文化旅游产业基地。新项目实施后呢，曾经投资2亿元的景点呢，就将在营运13年之后要被拆掉。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媒体大量跟进报道，引发各方激烈抨击，甚至呢惊动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对此做出重要批示，勒令禁止阿房宫重建计划。那么为什么新造阿房宫会让习近平亲自来做出表态呢？当中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呢？那么中国其他的地方动辄耗资上百亿巨资来建设类似的项目，究竟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阿房宫风波对于中国新领导层班底他们的整党这个整顿政风啊，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作用呢？这些话题我们来探讨啊。
是的，今天呢我们仍然第二个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先生和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先生。今天我们是大家谈第二个话题，仍然开通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欢迎各位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
好的，我们今天呢，我们下面先跟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啊来连线。夏教授通过 Skype 来跟我们进行这个节目的。夏教授谈到这个阿房宫啊，的确，这阿房宫本身呢、啊，好像在历史上就有很负面的意义，好像代表了这个糜烂啊、腐败啊、萎靡不振啊、奢侈啊等等哈。您觉得这个阿房宫计划项目被取消，跟它这个历史背景这个包袱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了，那么他们呢在那个新建各种旅游项目了，那么想去那个引资了，那么做一个大的投资的那个项目，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地方政府陷入这种债务的怪圈，而许多的旅游项目呢根本就没有赚钱。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了，那么当然西安那个市政府他如果想打造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旅行计划，那么是不是那个合适，那么是不是在目前经济那个出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还可能达到他的预期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任何的旅游景点的项目呢，它都是一种文化象征，它都有那个社会那个政治和文化的含义。那么我们知道了，就说这个阿房宫呢，它在那个就是杜牧的阿房宫赋里边呢，那么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它是秦朝那个崩溃的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事件。那么作为中国的中小学教材呢，那么从小学开始我们就在读这么一首诗歌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呢，那么习近平那个他也会很清楚，那么这首诗歌呢在中国是深入人心。那么当你把阿房宫呢那个一个庞然大物建在那儿，那么作为一个非常那个就是有名的一个景点的话了，那么我想对老百姓来说，他那个欣赏的恐怕并非是就是那个秦朝的那个古典建筑，而恐怕每个老百姓呢都会背诵那么阿房宫赋了，来想象就是说秦朝这种专制、这种暴政、这种焚书坑儒的只持续了2代的这个王朝了，那么是怎么样崩溃的，它的崩溃的教训是什么。那么尤其呢，我觉得他的那个杜牧的那首诗歌呢，就是如果那个后人呢，那么现在就是在那个哀叹那个秦王朝的灭亡了，那么如果后人那么不吸取教训，不引以为借鉴的话呢，他们的后人呢又会哀叹那些后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他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阿房宫从多大的程度上在那个刺激中国领导人他们不安的心态，也就多大程度上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个治理体系呢能够就是说存在下去，还是会像就是秦王朝一样短暂而很快的就会那个飞灰烟灭。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个政治正确性的问题，我觉得恐怕地方官员呢没有站在习近平的高度看到这个政治正确性，所以犯了一个政治错误。
是，抛开政治含义不谈，接下来我想请一下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吗？
能听到。
好的，我们抛开政治上含义不谈，这个地方官员这水平啊确实是不如中央领导。中央领导一谈到秦始皇，马上就想到秦始皇的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最后导致秦朝只持续了一代，到第二代就完蛋了。这我们先不说。实际上据我们了解呢，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官员他热衷于兴建大的项目，包括什么花个几十亿人民币办一个旅游项目啊，或者花几十亿人民币来纪念毛泽东的名臣，当然也是最后还是习总书记高瞻远瞩把这个项目叫停，说不要花这么多的钱。实际上在这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就是你不办项目 各级官员不可能捞钱，请您来解释一下官员怎么通过兴办各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项目来捞钱，来贪污腐败。
的确，做一些大的工程，投资一些大的项目，是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要拿出一大块，甚至占财政支出的20%-30%用于投资，另外呢，这个中国的那个政府成本本身就非常高，政府成本政府他承认的就要占到财政支出的25%，但是我们民间的很多专家估计有可能要占到财政支出的50%，政府成本占到了财政支出50%，然后又要花20%-30%用于去搞一些大的项目，所以最后能够用在民生的资金那就是少而又少，就是捉襟见肘，没有钱去搞民生。为什么这些官员们热衷于搞大的项目呢？因为越大的项目这个其中的好处越多。比如说有人经过计算，投资这个1公里那个高速公路，如果是民间投资，一个正常的投资要花如果要花1亿的话，那么由这些政府来投资一般要2-3亿，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个浪费和腐败要占到这个100%-200%，这一个巨大的一个浪费额腐败额这个还有呢，过去也这个审计部门也有各个方面的审计认为这个腐败可能要占到很多工程投资保守的来说可能30%-40%-40%-50%腐败额曾经也有一个副委员长这个也说了，我们这个贷款出去1亿那其中有差不多这个5000万要装进个人的口袋，就可见这个贪污腐败之严重。为什么那么多官员热衷于搞大项目？他如果不搞大项目，这种公共财政的资金就没办法装进他个人的腰包。
好的，好，我们谢谢吴教授的解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跟观众都有话要说哈。现在呢，我们有几位听众在线上，我们再提一下我们的听众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参与。下面我们就来接几通电话啊。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您在线上，请说。
哎，你好，
请讲。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今天晚上讨论这个话题啊，我天天看，天天看的话呢，我的这个也没参与，但今天吧，我看这个话题呢，我挺感兴趣的。我快说啊，那个咱们说呀，这个项目啊，阿房宫这个项目呢，是一国的主席总书记叫停的，把主这个我们国家这个总书记啊，这个可以说日理万机，但是呢，再忙啊，这个项目也得靠他去叫停，为什么？那就说是呢，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啊，这简直是现在的话，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杀四风什么，他也不好使，为什么要建那么大项目？你不建那么大项目的话，没有这381亿的话，你的 GDP 上不去啊，他官员他贪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说，那就说是一个贫困县，他搞民生他没有钱，他盖豪华这个办公楼，这个资金他就有来源，主持人。
好，
好，
张先生提到好几个问题哈，刚刚也是胡教授所提到的，我们下面再来接几位啊。这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天津张先生，嗨，请说。
哎，好，那个我说呀，这个问题啊，他是这个，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没改革的问题。为什么说呢？他现在这个政这个不做政治体制改革啊，他这个当前这个形势啊，这现在政府职能不改变啊，他这个还会这个他什么都管，还得遵循他老的这个原来的那套管理体制，他还是什么都管。 所以说这个政体是不进行这个根本的改革呀、啊，这个中国这个现在的很多事情都解决不了。好，我就谈到这儿。
好，谢谢张先生。下面是上海的林先生，林先生请讲。
哎，你好。哎，是这样的啊。
嗯。
刚才你们谈到儿童工的问题，其实，在我们中国啊，现在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我们看的是问题是太小了，关键我们投资的技能跟投资的技巧是有关系的。你看看我们2010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上海举行一个世博会吗？世博会的投资多少大？可是呢，为什么能够这么顺利呢？你知道我们在世博会开幕的那一天，我们的胡主席，我们的温家宝，在黄浦江旁边看那个烟火啊，笑得多少灿烂啊！殊不知这个钱啊，还没刚刚投资下去了，就在他们的口袋里了。我倒不是说他们自己拿钱的，就是把这个钱呢，已经还给了投资方了，国家不承担任何的负担。这是最关键的，你380亿算得了什么？现在中国人一个平民百姓都气魄是很大的了，一般的国家的人还没有受到这种雄度了，所以说呢，完全是一种投资的一个技巧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大老板，他说380亿，我一下子拿出去了，我来投，照样可以投嘛，是不是？关键是你是怎么的技巧的投法。就讲这些吧。
好，谢谢林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最后接这位啊，山东的孙先生，然后我们请专家来评论一下。孙先生您好，请讲了。山东的孙先生，您在我们线上。
好好好。
嗯，
好，
请说。
好好，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我们国家吧是存在了一部分那个腐败和贪污现象。但是应当看到我们中央现在正在这个反腐，我相信当然这个反腐吧不会是很快就这么快或者这么厉害，我的意思吧，咱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反腐，所以我相信吧，在今后一段时间我们中国的腐败是可以很好的控制的。
好，谢谢这几位听众的发言哈。
嗯，
好，我们请夏明教授来谈一下。刚刚有一位听众天健张先生讲到说，连这个停建这个俄房宫的计划都还要到了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最高的高度啊，来出面制止哈，这说明了什么？您怎么看他的问题呢？
对，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呢，那么我觉得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那个最高领导人呢担忧的就在于了。那么真正为他排忧解难的官员呢很少，而就是说大家在下面的贪腐了，那么也就是说把这个中共的这个大厦了，把它给那个注视，然后最后把它给那个拉垮的人呢其实是很多的。那么其实中国共产党呢，就像他在那个管理环境那么一样的，他遇到的一个就是公共行动的一个困境，就是有太多的人呢是在那个搭便车，那么太多的人都不会维护这个公共的利益，那么环境是一个公共利益，所以这边呢有很多的那个官僚了，他根本就不会维护环境，不会那个考虑老百姓的民生的问题，那么他会自己去那个贪腐。那么同样的，其实中国共产党他所那个向往的，他所那个想改革想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良治，这个更就是有效的这种治理能力了。那么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一种公共那个就是资源。那么但是呢，现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的许多官员呢根本就不会去那个维护这种公共资源，而是就想着如果这个国家这么大，那么如果当官的都在贪，如果上级领导，我们都知道中共最高的领导都是几十亿的那个美元的这样的往腰包里面揣，那么我们在下面那么揣个几千万，那么又有什么问题呢？那么所以这种搭便车的心态了，那么最后的话呢，就使得中国的那个就是腐败了，那么那个就是积小成多，那么最后呢就是那个到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刚才有位听众讲说，中国那个最高领导人展示了他反腐的决心，那么中国的那个反腐呢就会取得成效。那么我们这种想法，那么在过去呢，那么都出现过。那么我记得在2003年，我跟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学教授，那么一个顶级的一个中国华人的一个教授在讨论中国的腐败问题。那么他说，在2000年前后，中国已经制定了各种章程，党内的各种生活准则。他说，我可以预测，那么从今天开始到未来的10年呢，中国的腐败呢就会呈下降的趋势。那么我跟他为此展开了辩论。那么现在我们回望，那么10年以后，那么有没有下降？没有下降，而是继续在升级。 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那么中国这个整套体制呢，是过于强调集权，那么是没有就是责任制。那么如果没有责任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就不会有清廉。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通几个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大陆吧，现在的各级官员那个是无官不贪，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关于恶方工这个事情，都是这个地方政府呢这个劫掠民财的一种手段。那么你看，我们河北这个中小学生一个班八九十个人，这个孩子挤的是你们外界的人难以想象。那么地方官员把这个资源都用在好大喜功的这个恶方工这类项目上，根本没有这个精力和心思去发展这个民生这个事业。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关键的还是在于实行宪政民主。
嗯，
把权力放在制度的框架里进行有效的制约。
好，
否则的话，就是说的习总的这个所谓的反腐败，只是一句空话。
好，
我讲到这里。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西安建这个二方工啊，我觉得这就是南方人对这个西部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羡慕嫉妒恨。这个像西安吧，这个建个什么的啊，西安这地方这么穷是吧，那地方人都比较穷，然后建个什么他们还不愿意，总是想把那个西安西部地方看的是穷的地方，如果富一点他们还有点看的不顺，心里不舒服。我觉得这就是南方东部人怎么心里的感觉。
何先生，对，这个李先生，对不起，您这个收音机的音量很低，我们听不大清楚。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浙江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里了，请讲。
哎，你好。
嗯，
我想说，这个习总啊和我们的王书记啊，还是必须把这个反腐力度加大呀。如果这个习总真的有这个决心来反腐的话，我希望他还是继续来集中和权力，让这个他反腐没有阻碍吧。好，谢谢。
好，谢谢您。接下来我想请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来对刚才几位听众观众的评论做一下您的解读。胡教授。
哎，你好。
嗯，
对，刚才几位朋友都讲得非常好，这个中国的这些问题啊非常多啊，但是它有一个总的根源啊，这个总的根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不合理，或者说呢是过于集权，而且政经合一。中国呢是政治与经济合一，这个政企也不分，政府呢是公司化，政府盈利化，政府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公司，它盈利，所以政府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来追求 GDP， 最后又导致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过多，管制过多最后又导致寻租，导致腐败，就是在哪凡是管制多的地方呢，必然是腐败猖獗的地方。现在所幸的是这个像习近平呢，他也注意到了这些，他看到了像罗马帝国他灭亡是由于奢侈啊，秦帝国灭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穷兵黩武，也是由于奢侈，但是仅仅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腐败浪费，这个恐怕还是不行，还是解决不了，关键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那现代国家制度，那就是应当建立一种政经分开的，政治经济分道，各走各的道。政治不要干预，不要太多的干预经济啊，政企要分开啊，政府要非盈利化，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国家制度，还要建立公共的财政制度，财政要公开，这样你就不容易贪污了，官员的财产也要公开啊，还有呢要进行更要有更多的媒体的放松，媒体的监督，公民的监督 建立现代的公共治理的制度。刚才我们讲到雾霾，但是我刚才那个这个也由于手机快没电了，所以没有继续讲下去。那个雾霾的治理，它也是要建立一个公共治理制度。那我们现在反腐败实际上也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公共治理的制度，也就是说让公民广泛参与啊，要实行财政的公开、行政的公开、财产的公开等等，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好，谢谢胡教授，但是时间有限，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胡兴斗教授和夏明教授参加我们讨论，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由于时间关系呢，我没有办法接听了。浙江的钱先生和江苏的张先生，请您在今后再来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对，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听到听众们不同的意见哈，的看法。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精彩节目哦，看看很多美国单身男女他们要找对象哈，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找到理想的办法？美国有一个绝招，不要错过，马上回来。